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贸易战阴云笼罩，引发全球股市剧烈震荡。中国知名人权律师江天勇狱中健康状况恶化，联合国专家表达关注。媒体观察留美海归教授辞职，发文挺直脊梁，拒作犬儒，痛陈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沦。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美中关系全线紧张，习近平如何迈过这道坎。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俄罗斯紧急状况部星期一表示，西伯利亚麦克洛夫市呢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大火，已经造成了64人丧生。麦克洛夫市4层楼的这个东煤购物中心星期天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星期一早晨将火扑灭。除了几十人丧生之外，官员们说还有几十人受伤。火灾受害人中许多人是儿童。火灾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这个购物中心呢，除了店铺之外，还有一家电影院和一家保龄球馆。上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中国进口钢材和铝材施加关税之后，出于对中美两个经济强国进行贸易战的担忧，周一国际市场有所回升，但仍然波动频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中国愿与美国官员会晤，解决两国贸易问题，但中国外交部强烈要求美国停止用关税进行经济恐吓。星期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上周美国写信要求中国对美国汽车减税，购买更多美国生产的半导体产品，对美国公司更大放开中国金融业。报道还称，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可能会到北京进行洽谈。同时呢，韩国星期一宣布通过与美国洽谈贸易分歧，获得了钢材关税的豁免。中国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天警告说，贸易战会伤害所有人，并引发更大争端。国务院副总理这个韩正呢，他在北京的一个发展论坛上说，贸易战对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没有好处，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负面影响。韩正没有指明美国和川普。中国宣布对美国一系列进口产品施加关税，来回应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钢材铝材施加关税的决定。台湾经贸谈判总代表正在努力争取台湾能够从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月宣布的征收进口税获得豁免。台湾经贸谈判总代表邓振中上个星期访问了华盛顿，争取台湾免于缴纳 25% 钢铁关税和 10% 的铝材关税。截止到星期一为止，美国和台湾还没有达成协议。台湾的分析人士说，如果不能取得豁免，向中国大陆出售零部件供进一步组装或向美国出口的台湾厂商就可能要付更高的费用。美国上个星期宣布的关税计划呢，将对总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税。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统计，中国是2016年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产量占全球 16.3 亿吨中的一半。加拿大和墨西哥三月早些时候从美国获得了暂不增交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的豁免，台湾努力争取得到同样的待遇。最近一批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发表声明称，最近几个月以来被关在看守所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江天勇的健康状况恶化，他身体虚弱，记忆力严重衰退。人权专家们还表示担心江天勇在监禁中受到虐待。江天勇于2017年11月被长沙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2年监禁，他的现状如何呢？我们就连线旅居美国的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女士。金女士，你好。
你好。
我们获悉。
好。
我们获悉江天勇的妹妹近期去看守所呢，看望过2次江天勇。那请您介绍一下，她的妹妹反馈给您的状况好吗？
不太好。在2月25号，她妹妹去探视，江天勇。给他妹妹说他记忆力严重下降，然后感觉身体是虚胖的，浑身无力，还说他这个监视里人很多， 休息不好，也没办法活动。第二次、第四次签日就是最近的一次，就是3月20日，他妹妹又去探视，探视的这个条件是有所改善的，就是看守所可以让江天勇看我给他写的信，另外他妹妹也可以和江天勇当面说话，但是呢，江天勇的妹妹看着江天勇还是身体比较虚胖，所以就建议他多运动。但是江天勇说，监视里有20-30个人，将近30个人，他说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更何况怎么去运动啊？然后他还是就是这次最近的一次倒没说他记忆力下降，身体不适什么的，但是因为旁边都有，每次探视都有警察在嘛，可能是上一次说了。他这个看守所对他可能也是有那个管制吧。这一次他不敢说了。对。
那么江天勇他已经被判刑4个多月了，为什么还被关押在那个看守所呢？你认为联合国人权官员的呼吁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到江天勇呢？
我非常感谢这个联合国人权，他们发的这个呼吁，对江天勇的关注。江天勇为什么迟迟的不送到监狱？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当局对江天勇的一个折磨。因为他在看守所的羁押条件是相比之下比这个监狱的这个条件不好。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说，江天勇宣判那天他给我讲，他说他8月31号会回家，但是2月份的时候他妹妹探视他的时候他就说当局有可能让他8月31号不能回家，但是还没有定，所以就是说当局有可能就是说之前对他的一个承诺有可能他们不兑现。
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江天勇按照刑期呢，他应该在今年8月份被释放。那么您现在在美国还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来希望能够帮助改善江天勇的现状，以及确保他能够被如期被释放呢？
我会呼吁，因为既然当局对他进行了一个承诺，肯定就是说在江天勇宣判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就是说你认罪了我们才会就是说给他很多的这个，就是引诱他认罪的这个条件吧，比如说让他认罪让他回就是来美国和我们母女团聚，这样的条件让江天勇去认罪，认完罪之后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给你就是减刑，到8月31号。但是这江天勇也遵守诺言，就是好像就是说承认这个认罪了，配合他们演这个戏了。但是过了这3个月，他们就是当局就又就是等于就是骗了江天勇嘛。所以他不履行自己的承诺，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国际上关注，我还继续会为江天勇呼吁，希望就是说改善江天勇的羁押条件，让江天勇就是还要保证江天勇的这个身体这个医疗，因为江天勇很不正常，因为那么看守所那么条件那么差，他的饮食肯定也不好，按道理说他会就是消瘦下来，但是他却一直在增肥。另外709被释放出来的这个律师普遍的就是体重都下降了，他们被强制喂药还有这种现象，那么在江天勇身上有可能去实施，因为江天勇就是他体重没降反而就是一直在上升，就是在虚胖，就是你从 表面上都看出来他是非常比以前胖了很多。
嗯，
那么就是我怀疑他这个食物里面会不会放药。
好的，
所以我希望，哎，我希望这个看守所对他进行保证，对他进行体检。
好，我们感谢金变玲女士在洛杉矶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北京大学留美海归教授李晨俭辞职了，他挂冠辞职的文章和讲话呢刷爆视频，并在北大学生当中引爆了震动。很快呢，这篇文章就被删去，而在中国网上失去了踪影。但是这个海外呢，这篇文章仍在四处传播，并引起了很多关注。他的辞职文章点赞了文革中被处死的北大学生林钊，抨击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欣赏的科学家郭沫若和钱学森，以及他们为代表的犬儒。那么这位北大跨学科的原培学院副院长为什么要挂冠求去？这个海归教授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还是北大乃至中国高教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来看看这位海归教授辞职引起的这个思考。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波。
李晨俭什么人？他在北大担任什么学科的教授现在又担任什么职务？他的文章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
这位李晨俭教授呢，他是3月22号在一个微博通讯号，公众微信号叫大帅直通车上，他发表这么一篇文章。那么先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北京大学呢有一个叫原培，蔡元培，这个原培学院啊，他们专门培养一些跨学科的，就是文理两科都跨，理工科三科都跨，就是想这就是培养一些属于全能型的，这种就是不光是单打文科、理科、工科。那么这个李晨俭教授呢，他是美国普渡大学的这个研究生物医学，他研究那个就是医学分子学的这么一个医学方面的教授。他就是后来2013年他被中共那个中组部一个高层人才，这个长江千人人才计划把他召回中国，他在北京大学这个原培教学院当常务副院长，兼的这个这个学院的这个生命学院的院长。他这么一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呢，因为他这个文词啊，这个措辞啊，相当犀利，相当严厉了，结果直接抨击了一些就迎合当局、巴结刘铁当局的这样一些知识分子。那么他说这样的人不配叫做北大人，他呼吁所有的人能够起来发声，挺直腰杆，挺直脊梁，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中呢，说到就是很多知识分子现在都屈服了，
对，
甘做犬儒，但是他说总有一些火种在顽强的燃烧。
对，
他列举了这个蔡元培啊、马寅初啊、胡适还有林钊。
对，
这个林钊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屡次在文章中提起这个人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提到那几个人都是大师级了，比方说蔡元培了、胡适了。还有马寅初了，这都大师级。那么林钊呢，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他在文革当中，因为所谓的反革命罪，他所谓说他反对毛泽东，说反对毛主席，就最后把他给枪毙了，就这么一个学生。这个呢，是以后的好多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都把这个林钊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一个先驱啊，先有林钊，后来才有玉罗克这些人。那么。但是很显然啊，这个李晨俭教授呢，在提到其他三个就是北大的这个大师级人物的时候，后来把这个林钊女士加上，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因为所有的以前的这个就是北大的教授，不管辞还是不辞，比方说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其他一些人，比方说夏衍良教授、焦国标教授、贺伟芳教授，他们都一般在他们的文章都不提这个林钊，而这个李晨俭教授呢，在他这样一篇辞职文章当中，却把林钊把他提出来，提了好几次，这是非常有他的这个启迪意义的，
对，用意非常明显，
对，
表明这个抗争的意义。那么李教授我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还提到。这个郭沫若、钱学森等人，这显然是反面的意思。他们是犬儒的代表吗？你觉得？
他严词抨击了这几个，他特别提到郭沫若在文革中这个就是吹捧领导，还特别提到钱学森，他主要是提到您在 大跃进时期，就是那种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时候钱学森鼓吹就是说一亩地可以打十几万斤粮，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就是他把钱学森，他说钱学森这样一位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受到非常良好的这种教育，科学教育的人，怎么会后来就变成这样一种就是巴结刘田、揣摩上意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知识分子？他说这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啊！特别提到了郭沫若和钱学森。
那么这一次啊，李晨简教授呢，他辞职显然是一次个人行为，但是有没有什么代表性？有没有其他更重大的意义呢？你觉得？
我们提到就是这几年，就是北京大学基本上大家都是跟着这个领导走嘛，什么也不提什么反对意见了。像前几年，2013年有那个谁有我们刚才提到焦国标，2005年有焦国标，2013年有夏一良。现在呢，大概敢于发声的大概也就是法律系的贺卫方教授一个人了。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美中关系全线紧张，习近平如何迈过这道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关系突然生变，过去一个多星期，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巨额关税，并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宣称享有主权的领海水域，两国在经贸、外交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出现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川普反目导致美中关系全线紧张，无疑呢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头一棒，也让刚刚通过修宪获得无限期执政地位的习近平面临严峻的考验。那么北京如何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颜面的前提下化解来自美国的威胁，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习近平又怎样迈过这道坎呢？这些问题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一同来探讨。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现在呢，外界以全线紧张来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您如何看当前的美中关系呢？
我同意这种判断，目前美中关系确实是陷入全线紧张。这个贸易战、台湾旅行法和这个美国军舰进入南海，就是这种紧张的三个重大表现。在这三个重大表现后边，我以为是美国这个现存的超级大国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的崛起 感到深刻的不安。我们知道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的就是新兴的超级大国会对这个老的超级大国构成挑战，那么两者之间呢就常常会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战争。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呢，中美这两个新老强权之间还有着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和对立。再说你要说中国美国这种对立，如果放在2000年之前，乃至放在200年之前，那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大家可以互相不遭遇，没有交集，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今天的世界呢是地球村啊，今天的时代呢是全球化的时代，所以东方和西方不可能化敌为牢，互相一点遭遇一点交集都没有，互不干涉，相安无事。那因此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两者的冲撞就势在难免。那么现在这个紧张局势呢，我以为就是无非是这种更深刻的这种对立的一个外在的表现。那即便这次贸易战因为还正在这个边打边谈之中啊，就算这次贸易，如果这次贸易战打起来了，那么可以说是这种这个对立的一个前奏啊。如果他最后打不起来了，那也只是推迟了这种对立。那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作为美中这两个强权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应该说是这个很难避免的。
好的，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有中国学者呢，把川普的中国政策的这个左右摇摆和他的不稳定的个人性格联系起来，但是更多的外国学者都认为呢，川普这一次突然对北京反目，实际上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基于全球的战略考量，甚至呢有可能发展到美中新冷战的这样一格局。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所谓左右摇摆实际上是一种谈判策略，就是让对方这个琢磨不定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个川普总统从他没上台之前他就玩这个手法，这个也是这个商人经常玩的这种谈判手段。当然他心里很明白他要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跟他什么个人性格虽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只是策略。至于说这个全球战略考量，我也承认，因为这个现在刚才谈到修昔底德陷阱，过去我们也多次谈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一个呢，我刚才查了一下有一些数据，
嗯，
一个呢就是说全球啊这个都在收入上涨的时候，美国工人和部分中产阶级或者中产以下的劳动力，他们的这个人均收入跟2001年比下降了1/4到1/3，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的人士有没有这种感受。
嗯。
第二点就是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中国占世界 GDP 是4%。现在是15%，而2001年的时候，美国占这个 GDP 是38%，现在降到23%。
嗯，
那么这个说明啊，这个中国确实正在崛起，而且在威胁到美国的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第三个数据就是说，2001年中国人均 GDP 1000美元，现在是9000美元。当然这9000美元我们很多中国人是替这个权贵阶层背的啊，这个人均有时候不代表实际的收入，
嗯，
但是它也说明中国人均 GDP 增长了9倍，而美国从2001年到2016年人均 GDP 只增长了35%。第四个数据，中国的 GDP 是美国的6%，这是40年前的数据，现在的数据，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的60%以上，
嗯，
就是总价值达到82万亿人民币，
嗯，
所以如果这个按经济学者的预测，如果按每年3.5%到8%的增速，中国可以在2025到2040年中间的某一个时间超过美国，
嗯。
那也就是说，这个 修昔底德陷阱真的来了，所以美国必须要应对。所以由此美国会重申 WTO 的规则，然后呢以这个不公平贸易作为一个主攻方向来争取西方盟友的支持。而中国呢也过早的暴露了他的这个红色帝国的这种世界性的这个梦想，所以呢现在中国的处境确实比较孤立。谢谢。
好的，那么目前美中这种关系谁最不愿意看到呢？我许多外界分析人士都认为呢，刚刚通过修宪获得无限期执政地位的习近平，恐怕他是最不愿看到美中关系陷入今天这种局面的。那么胡先生，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刚刚开始就遇到美国变脸，这对习近平本人以及至于他集权之下的这个中国政府会有什么影响？
美中关系陷入今天这种局面，当然是习近平特别不愿意见到的啊。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说美中关系之所以陷入今天这种局面，也是和习近平本人的作为分不开的啊。因为习近平上台五年多，倒行逆施，本来就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尤其是这次通过修宪获得了无限期执政的这种地位，那就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使得美国的政界的所谓拥抱熊猫派就彻底的偃旗息鼓，那么那些对华的鹰派全面上位。这也就是说呢，美国变脸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好是你习近平造成的啊。那么当然美国变脸对习近平这个当局是个要重大挑战，是一个来自外部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习近平能够成功的压下内部的挑战，可是对于来自外部的这个挑战他就不能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是压下去了啊。因此这么一来呢，他就面临这个怎么样应对这个来自外部的这个挑战啊。如果应对的不得当，那无疑会影响削弱他的地位。还有一条就是呢，这个美国打贸易战固然是一场来自外部的挑战，但同时呢它也很容易很可能转化为内部的挑战。你比如说，当然我们都说习近平现在这个要想重新回到毛时代，这主要是指的政治。在经济上他倒并不打算走那么远，他也不可能走那么远。但是在相对来说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相比的话呢，那习近平在经济改革这个路线上还是偏于保守的。比如他过去这么多年的作为啊，他都更多的看到是国家他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强化这个部分。而你现在面对的这个美国的贸易战呢，那你如果要做出一些回应的话，正面的回应、积极的回应，那可能你就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做出一些退让。这使得这个中共内部那在经济改革方面走得比较远的那一派呢，有了重新有获得更大的这种话语权的机会。这也使得换言之呢，它可能使得中国内部的各派势力的消长能起一定的作用。至于长期看下去，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还有待继续观察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许多网友啊回应胡平先生刚才这个观点，比如一位叫埃杜因陈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现在的贸易战是为了以后美国大兵不和中共解放军发生热战，财产损失或人命损失，我选择啊财产损失，所以呢美中贸易战是不可避免的。中共侵犯人权，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么底层没有任何经济资源或生活方式选择权，而高层不受制约，而且需要更多的奴隶呢来满足无尽的权力欲。只要中共高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底层就会主动或被动的参与。美国现在发动贸易战打击中共国企经济，提前削弱中共发生战争的资源基础，这是无奈之举。好的，我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先生啊，美国大棒威胁要打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中国梦，这是许多人的看法。那么其倡导者习近平必然面临了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更有人呢，目前把这个形容，把目前的美中关系形容为习近平的一道坎。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确实是一道坎，因为刚刚这个思想入线，然后这个主席的任期也这个无限了。但是呢这个实际上 存在很多合法性的质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说呢，靠对民生的承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啊。所以呢，今后这个至少这一段的任期里，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就显得尤其重要。而在现在呢，正好遇上了这个美国这个大棒来了。那么当然，这个川普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我们就谈过，我说这个将会有三个个性很强的领导人同时在这个世界上啊，世界舞台上活动。当然就是啊，川普、齐先生和这个普京。那现在来看呢，实际上齐先生和普京这个过去这一段的交往中间，我们其实也已经有这种预感，就是哎，互相在这个试手劲儿啊。这个这一次呢，我觉得就是川普先生突然更换了白宫的团队，其实我觉得这一手是很重要，就是在贸易战啊宣布要打贸易战之前，他做了这个动作，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原来可能中国啊政府啊或者中国的执政党他想靠这个游说来这个来延缓或者是消除这种贸易战，但是呢现在突然把这个团队换了以后，就原来的布局就被打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突然宣布了这个这种贸易战的这个方案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下马威。首先刘鹤去就遭了一个下马威。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习先生他其实是不懂经济啊，这点我看这个好像陆克文什么其他一些领导人或者前领导人也承认这一点，这不是我说。那么现在就靠王岐山，这王岐山能不能使上劲儿，当然我们看这个王岐山在他这个就任副主席之前和之后都在频繁的活动啊，和这些各国的政要，包括美国的，这个一些政治人物都在会面。那么，我想这个，这种勾兑是不是还能有效？现在还很难说。
嗯。
但是我感觉啊，现在当然这个总统备忘录这个清单还要15天才能有个初步结论，现在还是评估。
嗯。
那么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打击中国产品这个清单呢非常有趣，就是说一个呢它是对这个钢啊铝啊这些跟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关的战略性物资啊，这个它列入了，还有一个就是把几乎所有列入中国制造2025的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项目啊，这个比如说科技产品的芯片还有精密设备，还有航空的一些产品，还有各种高科技的配件，它都列入以后，因此啊，它就可以断绝什么呢？外国投资中国这个高端制造业的这条渠道。
嗯，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釜底抽薪，对于中国制造来讲，这是一个釜底抽薪。
嗯，
所以这一手玩的是比较厉害。啊，他等于把这个中国制造还有这个中国制造他打击，然后拆台这个世界工厂，这样呢，我觉得这个后果可能比那个其他的都要严重，因为中国现在只是这个好像一种表态性的说要对美国部分产品征关税，
嗯，
征的都是一些农产品。那这个相比之下，美国的打击手段是非常之凌厉。
是的，
所以给人的感觉呢，就像是，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了，美国变成一个农业国了，
嗯，
其实是正好相反。
是的，
现在人家打的就是你的要害。谢谢。
看起来，川普的确呢，不仅仅是经贸利益，而且呢有更大的考量。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把他接进来吧。接电话啊，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作为中国人，我认为这个美国发起这个贸易战呢， 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有些中国学者说一些硬话，就是美国损失大，中国损失少，其实谁损失大谁损失小都是损失。还有这学者过分强硬，什么不进口美国大豆，这美国大豆进口到中国呢，不是因为咱们对美国扶贫，而是它的价格便宜。
嗯，
说我们应该考虑到什么问题，就应该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就是解决两国的分歧，在这问题分歧。而且呢要推进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什么存在呢？就计划经济的产物。
嗯，
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你们所说的，什么中国的农民工这个称号是计划经济产物。
嗯，
啊，工人就是工人，农民就是农民，怎么有农民工呢？
好的，
是吧？这些问题啊，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好，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的这位张先生，我们欢迎这种理性的声音啊。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
喂，
请讲，王先生。嗯。
就是说，习近平想要打破这个世界的分工嘛？那毕竟中国，其实真正压榨中国人呢，就是这种奴隶工厂，然后美国人是这种奴隶工厂的最大受益人嘛。
嗯。
然后美国，你看中国集中权力要打破这一切，所以说，就是想要这种经济制裁嘛，必须打破这一切，否则啊。世世代代就天天就做这种奴隶工厂，
好的，
翻不了身了。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网友的这个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各种观点都有。Susan Snyder 这位网友说，贸易战开打，中国消费者未必受到损失，因为大量的生活用品出不去，国内物价一定会下降的。再说呢，如果像汽车之类的商品，如果中国把关税从 25% 下降到与美国一样的 2.5%， 中国老百姓也会大大受益。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就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似乎无意和欧洲打贸易战，所以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没有胜算。我相信中共肯定会全力避免贸易战的，中国会向美国大幅度的让利。李中办这位啊、哦、对不起啊，没有了，是啊 ,Longer Leo, 这位网友说，美国不是说要600亿的钱吗？如果中共每年给美帝贡献1000亿，不就有和平了吗？毕竟中国有12亿人啊、从每人身上抢100块也就够了，而且还有余，没有什么事情是花钱不能解决的。裴贵臣这位网友说，中国的石油期货成功，就会慢慢的要美国的命，动摇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和中国发难很正常，美国被中国逼到墙角，不拼命才怪呢，就这么简单。王军，贸易战输家都是中国百姓权贵阶层，损失不大。杨帆这位网友说呢，中共与美国贸易战只会失败，原因很简单，独裁共产党贪污的资金大都存在海外，他们害怕被公开制裁啊。还有喜欢你啊，这一句话，无论中美都是百姓受伤，但是中国老百姓最受伤。我们刚才很多网友各种观点的这个啊评论都有啊，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逐步的请嘉宾们回应这个我们网友的这些观点。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挥舞大棒呢，这个大棒呢，实际不仅仅是贸易战，还有台湾旅行法和南中国海这样一套组合拳。但是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说川普想要取得的实际是经贸利益，后面两个都仅仅是谈判的筹码。胡先生，您看这种说法怎么样，对吗？
上周五川普总统讲话就已经把这个贸易战和这个后面两件事，也就是台湾旅行法和这个美国军舰进入南海这两件事就加以区分。
嗯，
我也觉得呢，不能把贸易战和这个后面两件事等量齐观，因为这里有轻重缓急之分，有主次之分。那么贸易战呢是主要的，而且是当前的重点。另外，他也是希望在当下就能够见到某种效果的。当然后面呢，就是其实我看也不完全一样。你说美国军舰进入南海这件事儿，那么他的目的和原来一样， 啊，依然是要维护航行自由，反对中国政府所声称的对南海海域具有拥有主权，并没有什么新的目的，也不试图达到什么去完成某种新的意义。可是台湾旅行法就不一样，因为台湾旅行法确实比以前有很大的突破。和原来的台湾关系法相比呢，因为原来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是美台双方可以保持非官方的关系，而台湾旅行法呢是允许双方各级官员互访，也就是说现在的台湾旅行法打破了原来的美台双方只能进行非官方关系的这个限制啊，恢复了，至少是开始恢复了，或者说部分的恢复了双方的官方关系，这就等于是向着这个美台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目的迈进了很大一步，那所以他比以前有重大的突破，因此和那个军舰进入南海之时还不一样，但是相比之下呢，他和贸易战还是不同啊，因为他并这个目的呢，这个你说美国是不是要打算最后就和台湾恢复邦交啊？那么这个目的也许有这个目的，那至少呢，他不是现在就要实现的目的啊。那显然就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贸易问题上有所让步，那么美国就可能在对台湾的问题上呢放一放，缓一缓。如果你中国在这方面贸易问题上不能不让步，那么美国就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呢再推一推，再走一走。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和这个贸易战确实不完全一样。你从这个角度讲呢，你把它当成一个谈判的筹码也未尝不可。
好的。那么我在就这个问题请教张立凡先生之前呢，我插播一段我们刚刚收到的重要消息。据美国之音啊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政府3月26号星期一宣布驱逐在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情报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这些人员限7天之内离开美国。星期一早上，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多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解释这项举措的原因跟详情。资深官员说，配合美国盟国回应前俄罗斯问题啊，前俄罗斯间谍谢盖尔斯科利帕以及其女儿尤利亚在英国遭到俄罗斯政府以神经毒气杀害一事，美国今天驱逐了60名俄罗斯驻美官员，包括48名俄罗斯使馆官员，12名驻联合国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一条重要消息。好的，我们接着啊，我们的这个问题来讨论。我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啊，从中国目前官方的表态来看，好像北京呢在贸易问题上有妥协的空间，但是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那么我请问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就是中美双方手里各有什么牌。这个相比之下，这川普总统他可以打的牌子多，除了这个贸易制裁之外，比如像这个南海航行啊，美日的安保啊，然后跟北韩的直接对话呀，然后对台军售啊，印太战略呀，还有像美元政策呀，这个等等等等这些，这个他打的可以打的组合的牌比较多。但相比之下呢，中国可能应对这种局面的这个牌子不多。我觉得主要现在就是一个就是，就是三板斧，一个是勾兑呢就是让步了，一个是游说，刚才我讲了，这川普刚刚把班子换了，所有的游说渠道，就原有的建立的游说渠道可能都作废了，啊，至少不能马上生效。第三一个就是承诺，这中共的承诺呢还是不算数的，美国也不信。但我看呢，几天确实正在这个频繁的勾兑，所以你一边看这个中共的外交部啊什么什么这种强硬的发言啊，但是呢同时你要看到这些幕后的活动。就是这几天的报道来看呢，这个因为 在北京现在这个这几天不是开一个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嘛？
嗯。
但与此同时，实际上就是，韩正啊、李克强啊、王岐山，都在这个会上或者会下，在会见各种重要的这个美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这种商业巨头。
嗯。
那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向美国政府摇橄榄枝。而且据说中美之间现在正在进行这样的勾兑，
嗯，
一边大概韩正，一边是贵国的财长，那么两边实际上就是看这个量中华之物力，解美国之欢心，看看能不能这个事儿缓下来。那当然，这个刚才很多网友也说了，最后牺牲的是老百姓，
嗯，
哎，就是我们这些纳税人，可能要为付出代价。尽管可能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买车也许便宜了，关税没那么高了，啊，然后呢，但是有可能你将来，你吃美国牛肉就未必是能那么便宜，啊，等等等等，就是有失有得吧。但是总体上来看，吃亏还是中国老百姓。
嗯，好的。
啊，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高科技的这个问题让它互怼，可能还结束不了，有很多的麻烦在后头。谢谢。
好的，那么张先生刚才谈到了勾兑的问题，我们一位网友叫刘汉啊，他非常这个非常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事情。他说，请嘉宾说说《华尔街日报》刚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在一周的恶言相向之后，中国让步了，正在静悄悄的与美国商量开放中国市场的措施。知情人士说，中国和美国已经悄悄开始谈判，以改善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刚才刘汉这位网友呢，他提供这个消息呢，实际上就证实了我们刚才和嘉宾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呢，美中两国呢可能目前正在就贸易战的躲避贸易战这个问题呢，能进行紧锣密鼓的这个商谈，最后呢这个和解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你好。
哎，您好，
请讲。
我就想谈一下，就是美国的，就是凭借这个美元霸权剥夺世界人民的财富。
嗯，
如果中国人总是生产袜子、衣服供应美国的话，美国人他绝对不会制裁中国，就是因为中国非要生产计算机芯片和大飞机，威胁了美国的高科技，美国还是制裁中国。
好的，
谢谢。
好，谢谢这位天津艾先生的观点。另外有山良，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基本上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呢，不管中国是什么制度，只要你挑战了美国的霸权，你就一定会和美国发生冲突，和新兴大国、守成大国是什么制度没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些网友呢不同意这种看法，像西元，他说中共一直就在损害国家利益，在中共眼里就没有国家利益，听说中共五毛和愤青又要开始抵制美货了，那就好，首先那就好，首先抵制美国的 GPS 定位系统互联网。那么好，对不起啊，那就好，首先来抵制美国的 GPS 定位系统互联网、电话等等。世界上有几样东西不是美国的技术，还有就是中共的高官呢要撤回在美国的亲属。好，下面我们进一步来谈谈美中这个贸易战啊。我请问胡先生，如果北京现在愿意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就像刚才刘汉这位网友呢，他透露那样，那这样做的空间有多少呢？对中国的经济和影响会有多大呢？
应该说，如果北京愿意，他确实可以在很多问题上做出让步，做出妥协。
嗯，
那么就像刚才这个一个网友提到的，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也谈到这方面的这个进展。中国的商务部长日前就讲嘛，他说绝不会在外部压力下让步。那说改革开放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政策，这个话当然就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那就告诉我们呢，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在外部压力下让步，但是他不会说是在外部压力之下， 而强调这是本来就是我们的政策，本来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么当然美国的财长也谈到嘛，就是说这个要和这个中国政府协商，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开放那个进一步开放内部市场的，那就可以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不能在很快的时很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呢，那就可能会把先前公布的这种这个提高关税呢就付诸实施。那你看中方有很多反应，包括韩正的讲话，那也强调要对这个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他强调呢最紧迫的是要这个加快政府的改革他谈到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干预那这些方面都表示他这个在经济上可能要进一步的开放这个而美国当年反对的呢正是这么一些东西。再有呢你看新上任的这个央行行长易纲也承诺要对这个要出台一些开放金融领域的一些这个一些政策一些做法。那上个礼拜三中国人民就已经公布了一些这个公布了一些措施那等等在这么一些方面看起来呢就是刘鹤讲话也谈到这个问题，也谈到说这个要增加美国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另外呢要多买美国货等等那么从这些讲话看起来呢中国方面确实有可能做一些让步因为这些让步本来就该做的，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履行当年加入 WTO 所做出的一些承诺那么在这种外部压力之下呢，这如果做出这些让步，那当然它可以使得这个双方的贸易呢进行的更公平。另外，对中国的这种经济改革呢，它有一定的好处，它就所谓就形成一种倒逼改革，因为这些它都是强化了中国的经济向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因为这个在这种有限的外部压力之下，有些更重大的按道理说应该做出的让步呢，我想很难指望现在就能够当局就会去做。比如说在这个文化方面啊、信息方面所做这个对等的交流，这个本来也是 WTO 就已经规定了的，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去做现在美国方面也很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想在近期之内，中国在政府在这方面做出让步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些方面的让步呢，可能对这个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本身会构成一种比较直接的挑战。所以就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在外部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可能做出些让步，而这些让步呢，它多少是有利于经济这个向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因为多少对中国经济本身其实还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呢，在一些可能涉及到对中共一党专制形成挑战的这些方面，本来应该做出的让步，可能中共很难做出这种让步。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根据您对中国民生的了解如果美中贸易战打响，中国经济将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民生又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反过来又会怎样影响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威权统治呢？那张先生。
这个如果真的比如说每年这个加征这个600亿的关税有一些个经济学者推算，他们说大概可以拉下中国 GDP 拉下一个点儿，这一点儿来讲也非同小可，所以它还有后续效应。所以刚才我们谈的这个避免贸易战或者要打贸易战，这个是短兵相接的事情，后头的这个大头可能在后头。那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国制造和中国的这些外国对中国的这些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如果泡汤的话，那么中国制造业现在本来就已经不景气的这个制造业就有可能崩溃。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这个收入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相形之下就会弱化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的维稳，甚至于就是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来继续穷兵黩武，来这个进行军备竞赛。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一个一连串的事情。其实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 靠的是什么东西？靠的其实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税调控，啊，这个是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背景，就是中国政府，美国现在你们买到中国的商品非常便宜，而我们中国人用到外国商品都非常贵，
嗯，
这个差价搞到哪儿去了？其实是被政府的这个税收关税给收走了，
嗯。
啊，这个有人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中国自己国土上这个价值啊，比如说150万美元的衬衫到美国用1/3的价格就卖出去，然后用换来的50万换成一辆路虎，回国加关税就卖200万，
嗯，
啊，这个于是中国就有顺差，所以中国一年3000多美元的顺差就相当一部分是这么来的，但是并没有让老百姓获益，啊，至于中国老百姓怎么样抵制美货，那都是一些就吃瓜群众啊，他自己亏了他不知道，他还要支持，
嗯，
啊，支持这个中国政府啊，来这个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其实真正的贸易保护是中国自己，
嗯，
所以这种情况啊，说你将来会怎么样？这个。对外这个倾销如果不能再进行的话，我觉得后续对这个政权的继续的维稳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不利，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影响中国政权的稳定，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赌就是中国政府会让步。
好的，
啊，我们到时候再看。
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有大量的网友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有些是很精彩的啊。Peter Wind 啊，这位网友说，中国在美国眼中啊，就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未成年人，而美国是一个成年人，他不希望这个未成年人继续成长到能够威胁他地位的程度，但是这个成年人呢，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未成年人杀死，只能看着他成长的同时，在允许的范围内给他的成长制造一些小麻烦。中国现在成长到一个瓶颈点了，曾经的极少数人主导的世界工厂的模式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候应该转向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发动全民参与的智慧才是出路，但习萨格尔王选择了更极端的个人独裁。刺客博士这位网友说，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打贸易战，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平等的战争。刘汉他说，大陆方面的30亿美元的报复措施应该是对前面27亿美元的钢铝的报复，大陆对600亿美元的报复措施还没有出招。Joseph Young， 贸易战捏住赵国的要害，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招够狠。敏王，中美全面贸易战肯定会两败俱伤，但美国承受力会更差，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受伤害的利益集团会给川普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中国则不会。L. Trunk 这位网友说，这纯粹啊是大国间的博弈，白痴才把意识形态当成考量。商超啊，他说，我想问嘉宾，如中国官方所说的，中国政府拿对美国农业进口的制裁来打掉川普的票仓，以阻止川普连任，我想问一下，这种目的是不是可能实现？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呢很遗憾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请两位嘉宾回应了，我们以后呢专找时间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美中贸易战谁能撑到最后。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